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呢，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认识啊，这是我们这个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
嗯，是的，我个人呢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是发自真诚的。因为呢，特别我们这几集，好像最近这十集吧，很多时候都讲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品啊，或者每一个人都有你独特的之处，要怎么样与人相处，与人沟通。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领受到什么样的讯息，但反过来作为主持人的我自己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长知识了。
哦，长了很多的知识
啊。对，长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而且更加的进一步了解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嗯，其实呢我觉得人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然后相互的学习的过程。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成长的话呢，我觉得就像一个小孩子，他那个个子总有永远那么高
啊。对，
那就有问题了，
永远都长不大。
对，所以我看到很多大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成年了，常常发脾气啊，说不来就跟人家吵架呀，这样呢，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
嗯，不过呢，倒是要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但如果说到真要我选一类人，我最怕跟他们相处是谁呢？
嗯，
那种支配型的。我不知道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参加过那种公开考试，特别是英文课或者中国语文课，有几卷考卷的，好几部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口试。口试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几个人好像小组讨论的，然后老师就是给你们一个题目，我假设比方说你觉得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现在还需不需要电视机？如果没了，对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假设哈，这个题目，那肯定呢，这些学生们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有的人就比较寡言呢，有的人就是抢着说话的，抢着说话到那个地步呢，是完全不让其他人发言的。你知道吗？这个是考试来的，我不发言我就会扣分，我的分数就会很低，对吧？所以我很怕这种人的。
但是呢，那你就抢着跟他们抢咯。
啊，抢着就是好像没有礼貌这样子，互相的抢抢抢抢。那种，我感觉气氛不好。
的确，在有一个群体的当中，如果这个刚才你说的支配型的人不断的在讲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整个的环境都是他控制了。
对，
就是没有机会让别人讲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别扭的。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都是那个人讲，那个人做，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如果说到在单位或者工作上面呢，哎，有的上司很喜欢这种人呢。因为他们点子多，他们说的你真的要接受他言之有理的，因为他有很多想法的。通常这种人呢都会得到上司的青睐。
通常我觉得做领导的都是属于支配型的。
是是是，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我要怎么样去支配哪个同事做哪样的岗
位。往往这些人呢，他们做事呢就是很清楚的目标，然后强势果断，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们就明天就这样做了，不管了。
好，不要再延迟了。
对，还没有机会讨论，我还没有发言呢，已经决定了。
哎，那如果作为他的同事甚至他的下属压力很大，他应该会很讨厌那种人，优柔寡断的，不够断绝的那些人。
但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单位呢，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都少不了另外几类人。比如说稳定性的人，就是他，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哦，对，
比如说
唯唯诺诺的是吧，
也不是唯唯诺，比如说做秘书的，他就是你让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那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影响型的。
哎，这个我不太懂。
在人际之间呢，就往往这些人呢很多点子，他的影响力也非常强，喜欢互动。那通常呢就是爱讲话的人。
哦，我明白了，有他在的地方就不会有沉默。
所以这些人呢，就你发现这个环境里面不会冷淡的。
也是呢，
总是在他在那里讲东讲西啊，或者人际关系都非常好啊，影响型的类型，
所以他非常害怕或者非常讨厌他讲到一半的时候被别人打断了，是吧？
嗯，对，所以呢往往这些人呢也是很能讲的。那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谨慎型的。谨慎型的往往都是做研究啊，想象啊，做一些比较仔细的谨慎的工作呀，那这些人呢其实也是少不了的。比如说搞电脑的人，研究的人，那这些人也是少不了的。
嗯，所以不同类型的人对话呢，还是需要技巧的，还是需要那种包容还有接受的。那今天呢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呢，也是会继续再讲，哎，到底如果夫妻俩的性格或者他们谈话的语气方式不一样，那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听听看吧。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请问二位男人擅长煮菜进厨房吗？
曾经很喜欢。
曾经很喜欢、现在不喜欢了。
我的专业是厨师。
你的专业是厨师、
我也做过厨师哦。
真的在国外的时候吗？
不是，在国内的时候。
在国内的时候。你们二位如果现在要教我做一道菜，比方说南瓜汤、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演绎方法，判断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种人呢？
其实我会看谁请教我了，
谁请教？
对对，这个有关系。
我请教你，我请教你。
你我觉得是那种很粗犷型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些细致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南瓜大概多大，我要告诉你，免得你去菜市场买一个一米长的南瓜回来。
你帮我找一米长的，我也想
有
见识见识。
真的有南瓜会有很大的、所以我可能会告诉你大概买个半斤左右的南瓜，然后买一些配料，因为南瓜这个是糖尿病人很喜欢，就是唯一甜的东西，但是糖尿病人又可以吃的，所以你要看谁来吃，我会告诉你特别细，比如说你要先去皮去籽儿，然后切成多大啊，怎么切，可能先用水过一下，再放其他的调料，然后开多大的火，大火煮开以后转成文火，文火就是很小很小的火，然后煮多少分钟等等之类的。
我告诉
你
啊，专业这种东西真的骗不了人，他一定是没撒谎、我相信你真的是一个厨子来的。
我是干了五年的厨师。
讲的那么仔细、好，到杨老师呢，
讲做南瓜汤的话呢，我就不会那么仔细的，大概怎么做我就告诉你一下，然后呢就做给你看。
那相对之下、你好像感性一点，阿牛就是比较理性，但是理性中间带了一份细心，因为他谈到如果对象是个糖尿病的人或者比较注重健康的人呢，这个方面我非常的欣赏。
嗯，是吗？
你也是欣赏的、我觉得你比较认识我的个性，如果你讲的太细、或者你跟我讲你要切成什么形状，切成什么尺寸，我真的没有概念、你大概跟我讲一下就可以、也许我会发挥我自己的想象力、我可能把它切成圆形也好、把它切成心形，所以不要给我一个框架、不要给我一个限制，
发挥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我的小天地。
是
我一般的，如果是教的话呢，我就是告诉你把它切好、然后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怎么做、
这个不错。
对，
我一边做一边在旁边去协助、这个也不错。二位下达指令的方式呢，最起码我能接受、但我不知道你们的妻子能不能接受这种方式呢？
我家的冰箱上贴了十几个冰箱贴。
里面写什么的？
就是各种菜的做法，因为我妻子两年前才开始做菜做饭，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那就把每一个步骤写得非常仔细，最少最少要写五六个步骤，那现在他就按照那个冰箱贴来做饭。
如果你在教我煮菜、我应该会用图画来表达，我不会用过多的数字或者文字，可能番茄我真的会画一个番茄、切成一半，我真的会画成切成一半的样子。
所以我就很担心，如果我告诉你放点盐，你会不会
放
多放
点盐，
或者是放少
了，那个点到底定义在哪里？
对对对，所以我就跟妻子讲放多少盐或者倒多少酱油、就大概会告诉他一个分量。
嗯，
我觉得我跟我太太呢从来没有说 谁教谁的，
啊，
各做各的，
各做各的。
通常我的做事呢，凭我的感觉，我盐放多少，
嗯，
酱油放多少，我的感觉，
嗯，
我不会告诉你应该放多少。两个人的做事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他先放盐，我后放盐，这是两个人做事，嗯，
对，有的人真的是后放盐的，看见
对，所以呢，我一般的来讲呢，我就不管了，各做各的，今天你做，明天我做。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冉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看着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
主菜，那下面讲一下语言表达方式，
嗯，
我今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个贴文，
嗯，
应该是吐槽贴文，女的就带男朋友圣诞节去看灯饰嘛，
嗯，
就跟男朋友说今年的灯饰特别的漂亮，你看它是不是，
嗯，
男朋友就说确实很漂亮了，今天的灯饰，
嗯，
不过，
嗯，
你们猜猜看他说什么，不过什么呢，省略号，
今天没空去，
已经去了，
已经
去
了，
对对对，你想想看他怎么样回应他女朋友说灯饰很漂亮，
嗯，
如果假设是你老婆说，
嗯，
哎，今年的灯饰非常漂亮啊，阿牛，
嗯，
你怎么回应，
确实很好啊，没了，
结束了，
对对，或者说再加一些细致一点的观察，比如说哎，那个具体好在哪里，啊，
反问他，
对对，
哪里漂亮，
其他的问，比如说人太多了，或者是太挤了，
类似这种的
啊，嗯，不过还没有去年好了，
肯定是无趣型的回应，
哦，
他就说这个灯饰啊，
嗯，
漂亮是漂亮，
嗯，
但是很浪费电力，
哦，
政府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在这笔功夫上面，
替人家照相干什么，
那就是大厦风景的话，
大厦风景的话，
啊，
完全是无趣，女生就在网络上面吐槽说我男朋友怎么相处交往的那么久，他还是不懂我的心意，在那么浪漫的环境下，
嗯，
你应该就说对啊，就像你一样漂亮，
哦，
女孩子听了会不会舒服一点呢，
嗯，她是属于挑刺儿型的，或者是称之为抬杠型的，
嗯，
你就说一个怎么正能量的话，她都会在里面挑出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来，
对，明明好好的让你搞到一团糟，
就是我们可以不去说负面的话，
嗯，
但是理性的人可能他会摆一些事实，讲一些道理了，那如果他没有讲负面的话，
嗯，
但是他说的又是很实际的，那感性的人会不会觉得也不太好，
坦白说大道理谁不知道，难道你觉得那个女的她不知道浪费电力吗，
嗯，
但你能不能在合适的场合说
合适
的
话
呢，
嗯嗯，
电力的东西过了圣诞节你再跟我慢慢的讨论也不迟，
啊，
为什么偏要在这种氛围里边讲那些那么理性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下达指令南瓜汤的例子，还有语言表达方式看灯饰，
嗯，
另外一个我也想说一下，听一位异性朋友说，他是一个信徒，很虔诚的信徒，经常每天都会跟上主嘟啊的，不光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啊，
为了别人的事情也会的，他很喜欢走在大街上没事做就闲着，
嗯，
看看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嗯，
留意人和事，
嗯，
受到感动他会马上在心里，比方说我看到一个弱势的家庭，
嗯，
我心里就会主要希望你怜悯他们，希望你帮助他们，
哦，
看到有个老婆婆在推车，求主怜悯这个老人家，让他没有那么辛苦，
嗯，
也许他经济上有困难，
嗯，
我们经常也会为身边的人嘟啊，我们也许会希望你能够清楚告诉我你的需要，身体什么状况，生病生什么病，什么时候医治，我要知道，
嗯，
我才能跟上主好好的嘟啊，
嗯，
有可能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在嘟啊那个方式已经有不同了，
对，就是每个人嘟啊的时候可能他会据自己的习惯来走，那感性的人呢他就是凭自己的感动，
是
啊，如果是圣灵在心里面说话有感动他的时候他就随时来嘟啊，
嗯，
但是有一些人比较理性，他可能就会询问周边的人，把每个人的需求列出来，
清楚的知道，嗯，
对，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习惯，比如说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周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来嘟啊， 所以我觉得两种方式可能都还不错。
没错，所以这个方式真的没有说对还是错，
嗯，
反而是可以互相的学习，我习惯了我要列点帮人家多啊的，他习惯看风景看人和事，那如果我下一次我学习用他的方式，我会不会有新的领受呢？我会有新的领悟，上主会透过另外一种方式跟你谈话。
其实呢，从感性跟理性的做事方式呢，比如在学习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理性的人呢，学习上的时候呢，他就是按照那个书本，比如书本怎么教，那他就一步一步的去学习，那么他就是按部就班的去学习。那么感性的人呢，他就想了，如果这个课本这样教的话，怎么样把这个课本里面东西呢用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或者是我怎么样在这个实际里面我把它用出来，
灵活使用。
那么这个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些看见。
但通常理性的人在学校里都是学霸来的，
对，而且理性的人我发现有个特征，就是他很喜欢把问题的答案就是
找出来，
而且呢特别的聚焦，就是一是一二是二，
对，他分析为什么这样做，然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感性的人你看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答案就五花八门，就是有时候
别人也不明白，跑偏到不知道哪个星球了。
他就喜欢回答问答题而不是判断题和填空题，因为填空题的答案是完全的
选择题嘛， ABCD，
对，那个是一致的。问答题他就觉得发挥我自己的想象空间了，或者他很喜欢写作文，因为那个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理性的人跟感性的人他的精神生活方面他的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男的女的也好，都是上主他精心塑造的一个形象来的。如果真的走到婚姻这一步，首先当然要鼓励大家要先观察一下这个人跟你合不合适。
是的，
在谈恋爱的过程已经要知道对方的性格，他的脾气，他生活方式，行为等等等等，你决定你可以接受了，你才决定走下一步。不要走到下一步的时候才回过头说很后悔，每天在埋怨。真的结了婚就不能随便要回头的，
对，
所以要想办法去解决。当然人总是希望对方站在自己那边，总是希望你迁就我，变成我这样那么感性就好了，我们就完美了。但不可能的嘛。
对，所以两个人还是要努力进行一些互动，经常的把自己的一些心里的想法告诉对方，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方碰到我现在的状况他会怎么想，
双方多多沟通，多多理解，多多去认识，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共通。
碰碰撞撞也许会损伤，但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成长，这个才是婚姻关系中最美好的一个画面。
为你写歌，还在为你唱着这首歌，想说的疼你已变成习惯了，还在为你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不同类型的人呢，其实在沟通当中呢，要认识自己，然后认识对方呢，才能够真正的很好的和平的去沟通。
说实在，如果你在单位里碰到一些跟你性格不合谈不拢的人，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跟他谈，坦白说你可以中午饭的时候不跟他一起吃，可以拍拍屁股就走掉下班的时候。但如果是夫妻，能不能随随便便就哎，我不跟你谈呢，我就把门关起来，
我不跟你吃饭了，
对，我不跟你吃饭，
那
不行啊，那
问题就严重了。
对，所以夫妻俩或者情侣一定要花时间与对方磨合，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踏前一步去修复这个关系，这个很重要。
其实夫妻我觉得在结婚之前呢，两个人谈的你好我好你爱 爱我爱他谈的很多，但是结婚之后呢，可能这个慢慢两个人的这个沟通就少了，然后慢慢就是彼此的就是吵架呀、不和睦啊，问题出现了。所以我觉得保持这种沟通，保持这种对话呢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爱可以再多一点点。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我可以明白所有世界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
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我出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个小伙子注意到阳台上他种了一盆迎春，长长的枝条日渐向楼下伸展，于是就决定把它们拉上来固定好。但就在动手之前，他打消这个念头，他觉得这样做太小气了，所以迎春很快就将一帘秀色挂在了楼下的阳台。转眼是第二年的春天了，小伙子惊奇地发现一只葡萄蔓攀上了他的阳台，俯身去看，却见一张美艳的脸扬起来冲着他笑。原来楼下人家感激小伙子的馈赠，作为回报就种了一棵葡萄让他攀上来，这一来二去的，楼上楼下就熟了。就在葡萄第二次成熟的时候，小伙子与楼下人家的女儿收获了他们成熟的爱情。读了这个美丽的故事，我心里满是欣慰与感动啊。 小伙子啊，只是放手之间给别人送去了一帘绿色，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真诚的好运。感慨之余，想起另外一件事，我有一位朋友，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工厂里做事，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吧，许多职工面临下岗。我的这位朋友业务一直很出色，就在那个时候，他主动替一位死了妻子、一个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工人下了岗。在他艰难地熬过两年时光之后，情况有了转机，工厂被一位当地投资的华侨企业家承包了。老人知道朋友的义举之后赞叹不已，就让他坐上了总经理的交椅。失之东偶，收之桑榆，尽管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只是乐于获取，乐于牢牢抓住已经得到的一切，却不肯轻易的付出。所以当我们抱怨世事虚空、人情冷漠的时候，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你做过多少真诚的舍弃呢？舍弃不容易，放下就更难了，特别是把自己总是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更难做到真诚的舍弃了。主尔撒应许我们，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真主，并且要爱邻如同自己，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和睦，在天经马太卷五章九节这样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真主的儿子。
使人和睦，坦白说我做不了，我本身自己能不能跟其他人和睦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还要我让人和睦啊？
我觉得首先要跟自己和睦，如果你内心里面跟自己不能和睦的话，怎么跟别人和睦呢？所以我现在在学一个功课，就是跟自己啊先和睦，
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情，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和睦。你如果带着一些仇恨，带着一些怨恨，你怎么能够去跟别人和睦呢？
嗯，对，
所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刚刚说的先自己处理好情绪，跟我们接下来分享的经文很有关联的，是来自宰普尔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应对得当，自己也觉喜乐，合时的话多么美好。
应对得当，自己也得到喜乐，这个就是怎么样去对自己，让自己跟自己和好，让自己跟自己能够真正有一个改善，然后才能够说出合宜的话，说出美好的话。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